弟兄姐妹们复活节喜乐，让我们用欢庆的心来纪念庆祝耶稣复活的主日。那我们也听过的信息，我想这是有史以来你信主有史以来第一次从圣诞节一直到复活节是在家里过的。还好这个复活节跟圣诞节的这个主角，它不会被限制只能在教堂里面，而是在你的心里，在我的心里的。所以虽然这个形式很特别，我们不再聚在一起，可是我们的心里面有着主，我们就有这两个节日的欢庆跟欣喜在里面。那上次我们提到这个肢体的健康生活身心的健康生活里面呢，提到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彼得老彼得到了他晚年的时候的谆谆告诫，就是提到说这个结局近了，最要紧的就是要彼此切实相爱。神的真理、神的话语、神所下的定律，没有一个是可以几分真几分假的，绝对是百分之百的绝对的真实。所以提到这个相爱、彼此相爱的时候，彼得特别提出来就是要切实的相爱。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22节，这里也提到，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的意思是说，从清洁的心彼此切实相爱。这是第一章，上次我们提的是第四章，万物的结局定了，就尽了。好，那上次的第四章呢，后面就加了一个解释，什么叫做切实相爱呢？的第九节、第十节，如果可以的话，请你打开你的那个彼得前书哈，因为刚才那个彼得前书第一章22节我没有放在里面，你现在就打开你的彼得前书。我们先接下去上次讲的切实相爱的第四章，彼得前书第四章的第九节跟第十节，当彼得提醒我们最要紧的是切实相爱之后，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然后九跟十这样说，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跟人的关系一定跟神有关系，跟神有关系一定会跟人有关系。就像一个十字架，直的代表人跟神的关系，横的是两个强盗，我们跟人的关系，一边可能是弟兄姐妹，一边是不幸的，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相处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那在这里彼得提到什么叫切实相爱呢？就是互相款待。款待这个词在什么时候会用到呢？就是款待客人，款待贵宾，是不是宾客？中国话有一个词很好哈，他说相敬如宾。当我们以对方为宾客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尊敬，会有一种尊重。所以这里彼得说，当我们要彼此切实相爱的时候，记得要互相款待。不管他是谁，是你家里的亲人，你的孩子，是你的同事，你的同工，我们以一个宾客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心，他是宾客的心态来对待他，一个尊重的款待，真实的款待，并不一定要用很丰富，就是你很真实的来对待他。接下来不发怨言，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切实相爱？因为我们上次提到，我们的心里面堆积了很多垃圾。那么这些垃圾呢，包括嚷闹、抱怨， 还有就是恼怒、苦毒、毁谤这些、恶毒、啊、像这些，那这些垃圾呢在里面的时候呢，就会产生一种怨跟一种苦跟一种毒。等一下我们再针对这个啊来提哈，怎么样能够清除这些里面的垃圾。那么还要接下来一个是要款待，就是你的态度问题，第二个是你自己本身如何来装备的问题，第三个是你要付出，按着神给你的恩赐彼此服侍，你要付出，你要服务对方。这个就是耶稣到世上来的一个角色。他说你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受人服侍，我是要服侍人。所以到最后他要上十字架之前做了一个很生动的一个示范跟榜样。他拿起布来，布巾来，去洗他门徒的脚。这个太让门徒们惊讶了，以至于彼得不敢接受。所以身为一个基督徒有很多想法做法绝对是跟世界不一样的。上次我们也提到这个世界跟神是为敌的，因为世界伏在魔鬼撒旦的权柄下面，伏在罪的咒诅的下面。那么如果你要处在世界，用世界的原则方法来做事情的话，你绝对没有办法能够处在神的这种天国的这样的一个神家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原则。所以这两个是互相为敌的，他没有办法合作的。那在这里告诉我们三个目标，就三个这样的一个指标。一个是你的心态尊重对方，再来清除你心里面所存的一些成见不好的感受。有时候我们不讲哈，但是里面呢就是有上面讲的，里面有一些嘀嘀咕咕的一些不满，里面有怨，里面有苦，里面有毒。这一些就像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些，就像跟我们生理上一样哈，有一些毒气排不出去的话，它会生病的。然后我们要愿意乐意的为对方付出，来服侍对方，就像一个仆人一样啊。到最后我要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我自己从他学习很多哈，在圣经里面。然后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这样子的话，如果你切实相爱的话，我们就做了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肢体在一起，齐集各种肢体的这样的一个功能，要合成一个身体。所以我们需要里面有百般的恩赐彼此来服侍，缺一都不可。所以保罗提到我们的身体的时候，他说你这个一个好像一个拳头哈，一个拳头伸出来，你不能小看你的这个下面这个脚趾头比你小，或者那个不起眼的那个那个最小的那个指头，或者是你的脚跟的这些脚趾头哈。我们不能去小看那些神造给我们这个身体里面，这个白体里面一个身体而已，里面的各种功能跟它的完整跟它的和谐。所以他说我们要尽力的竭力的保守圣灵赐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那么今天我们的重点就在于我们的心。刚才彼得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二十二节那里讲到，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至于你爱弟兄姐妹就不会有虚假，因为你的心是一个清洁的心。所以能不能切实的相爱就在于我们的心。刚才我提到我们心里面存着很多垃圾的时候，那么我们就需要清除这些垃圾。所以在你的你的讲义的最后一个大题，正本清源，那么基本上我们要来面对处理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的不干净， 内心的不健康，受这些垃圾的侵害。我不是说我们都不会有感受，有时候那个感受是不好的感受，之后呢越想越委屈，委屈之后呢就有怨，有怨之后呢看到对方做什么事情你就有成见了。所以这个是慢慢的，那个毒素会越来越强，而且越来越有更多的影响。那提到说要清除这个怨的时候呢，我们啊在你的圣经啊在你的讲义里面，我提到一点，就是说啊你要亲近神。当你里面心里面不平的时候，当你心里面有受伤的时候，当你心里面没有能力去爱对方的时候，我不是说喜欢对方哈，你不一定喜欢每一个人去爱他，但是不管你喜不喜欢对方的个性，有时候我们会面对一些人就跟你好像不投缘一样，或者说呢彼此不太能够相知，你说东他讲西，或者你爱这个他爱那个，所以呢一个急一个缓哈，就好像感觉彼此都对不上一样。我们不一定要一样，可是呢我们却能够切实的相爱。那么这些里面的垃圾怎么处理呢？只有一个办法，刚才彼得讲说要顺从真理。那么顺从真理的话，这个真理就是神自己。耶稣说我是真理道路生命啊，当耶稣来接纳我们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这个真理就是一个轨迹，一个正确的方向，同时也是一个道路，你要走要经过的一个过程，然后是生命，是让你可以活着的那种生命，活生生的有生命力的一种生命。所以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妙方，当你里面有怨有毒有苦的时候，赶快去亲近神哈。如果你不顺服真理然后亲近神的话，你很可能接下来就会让魔鬼把你拐走了。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这个征战，好，就是魔鬼要抵挡魔鬼哈。那刚才我提到说当你心里面有感受的时候，我建议你先不要去跟谁讲，第一个马上跟神求援，记得告诉自己说这些对我不利，就像我的身体里面的那些我们现在讲的高血脂啊、血栓啊，还有这个高血糖，这些对我们都不利，那我就要很非常正视它，很严谨的对自己说，我一定要不能随随便便让着我的身体充满这些垃圾。所以最好的办法就赶快跑到我们神的前面去，就好像孩子躲到父亲的后面去求帮助求保护。如果你在这一关你亲近了他，接下来你要面对的是一个征战。那我现在先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我们讲义上的那个经节哈，讲义的这个第三大项正本清源的这个讲义上的这个经节，就是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你的正本清源的那个主要经节，雅各书第四章第一节，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刚才我说赶快躲到神那里去，然后接下来你还有事要做，你要面对你的征战。当这里提到征战的时候，我们下面的第一个小题说顺服神抵挡魔鬼。这个征战也可以是刚才讲到这个私欲哈，你们白体中战斗的私欲。白体的战斗可以说扩大到 肢体跟肢体间的一种征战。但是我今天比较要针对我们里面自己的征战。你不觉得我们里面有很多征战吗？所以加拉太书告诉我们，因为情欲跟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这个很苦呢，对不对啊？使我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里面有征战，在你的情欲呢出来的时候，就是那个我想怎么样，我要怎么样的时候，你里面有圣灵，我们上次提到你有圣灵的印记，有圣灵的同在，跟他的同住的时候，然后圣灵就有一个担忧，他担忧什么呢？担忧你会输掉这个征战，因为他不会干预你的自主权。要不要顺服圣灵是在你的决定，但是圣灵会帮助你，会扶持你，会劝导你，可是还是要你站稳来征战。我们里面有一种情欲，情感是很正常的，情感的感受，但是情感跑到这个欲望我要的时候，这个就会跟圣灵有相争。所以其实我们在世上外也要征战，内也要征战。这里我所讲的这个情欲跟圣灵的相争，跟罗马书第七章还没有信主前的那种无能无奈绝望是不一样的。那说我取死的身体一定死定了，但是这个不是，这个是你有得胜的把握，你已经信主了。所以在第七章的后面，保罗说，我靠着，感谢神，靠着耶稣基督我得胜了。你已经有得胜的把握，但是这个过程你需要站立得稳。所以在你的讲义上面提到说顺服神，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哈，你需要顺服神要你做的，不要马上就让你的情欲主导你，说马上想采取什么行动，想做什么辩解，或者是里面就挡出来一道墙一样。这里告诉我们，你要顺服神的真理，你不能让那些垃圾筑了一道墙，让你跟肢体的关系是有嫌隙的。当你顺服神之后，你有一个仗要打，就是你里面的情欲不要让它把你控制住了，不要让它主导你。这个情欲就是造成我们很多问题，心理问题，抑郁问题，精神问题的一个最基要的一个根源。我从神容许我用圣经的辅导帮助人之后到现在，我还是要这样说，人心里面的情欲是我们产生问题的根源。为什么人不能谦让？为什么人不能饶恕？为什么人渴慕人家的爱却不能去爱人？都在于我们里面这个情欲，这个感情里面的欲望太强了，强到自己都不能控制，以至于魔鬼一来挑衅的时候你就失败了。你有这样的经验吗？我知道最好温柔不要生气，可是一按到那个按钮马上跳起来。情欲，圣灵跟情欲是相争的，上次我们说世界跟神是相争的，所以我们有好几个仗，我们有好几个立场要站稳。你到底站在哪一边打仗？如果你的情欲，你顺着情欲的话，那你就跟魔鬼在一起来跟圣灵为敌了。所以顺服神的意思是顺从真理，我们要知道真理，神的话 我们刚才提到说，真理就是耶稣本身哈，就是靠着主耶稣。一方面呢，也是他的话语。神的话是带着能力的，神的话一方面保护我们，一方面引导我们，一方面成为圣灵的宝剑，他会洁净我们。在约翰十五章那里提得很清楚，洁净我们的就是神的道。所以这个时候你需要站稳来征战。我们要知道我们里面有内忧，就是你的情欲，也就是以前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三节告诉我们的那种模式哈。我再把它念一次，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三节啊，基本上以弗所说的第一章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的这个属灵的福气，我们是让圣灵做印记的，我们是被神拥有的，我们属于神的。那接下来第二章提醒我们过去是怎么样，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三节告诉我们，那时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顺从今世的风俗。我们有四周围大家都这样做，大家都这样想的一种潮流，包括我们看得见看不见的，包括我们的衣着，包括我们的生活这些方式，人家怎么样我们就是要这样，那个流行，还有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以前我们是这样过的，我们就让这个魔鬼撒旦的这个权柄呢把我们耍来耍去，然后呢把我们控制着，因为他运行在这个世界上，他是一个邪灵。那么我们一样的，从前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我们的模式是这样子的，我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因为因为这个魔鬼的最主要的目的，让我们以为我们有自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以至于我们就被他控制。在神的这一边的呢，这个立场的呢，他的儿女呢是顺服在神的律下面，成为一个爱的孩子，爱神的孩子，我们愿意服在他的规范里面。这个时候我们不会觉得我们不自由，我们会觉得我们很安全。这个时候我们不是随着肉体和心中喜好的，而是讨神喜悦，以这个为主的，以这个为本的。那以前刚好相反，我们放纵肉体的私欲，我想骂我就骂，我想做我就做，我想报复我就报复，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这样一行的时候，你觉得哎呀我好舒爽哈，我就是一发为快，要生气就生气，要伤害对方就伤害对方。可是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三节说，本为可怒之子。这个世界的人都是一样的，如果我还没有信主之前一样的，本为可怒之子。所以你看哈，我们现在有两场战要打，一场是我们里面的私欲，到底要把它拉过来顺服在圣灵完全的掌管下面。像上次我有提到说，我们不要再做糊涂人，我们要让圣灵充满，就是让他完全的来管理，什么都问他。我们是要这样呢，还是说我们就像以前一样，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刚才讲过，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们是无可奈何的，可是现在我们已经有得胜的把握，我们还没有战争，还没有平息，我们还没有在神的国度完全的这样的一个很美的完美的境界里面，这里不是天堂，所以你需要打仗，有很多敌人，世界是我们的敌人，情欲是我们要面对的，我们要非常谨慎去控制它的，然后我们要小心魔鬼的攻击。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 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我常常用一幅在这个预言故事里面的一幅画来提醒大家，这个吼叫的狮子魔鬼，他事实上是被链住的，对于神的儿女他是碰不了的，可是他会吓我们，而且还会引诱我们。只要你站立得住，只要你立场站稳，你是站在哪一边征战，让神出面还是你要自己出面，以至于就投错了边，帮对方投了一分。所以我们亲近神，我们的私欲，我们的这个心里的这些毒气恼怒啦，或者是这个苦毒啦，或者是怨啦，这些呢，我们就赶快到神的面前。我们都会碰到这种时候，因为我们是有感受的，我们的感受是有时候是很脆弱的，我们说很敏感的，我们有时候很容易受伤的，赶快跑到父神的身边亲近他，跟他投诉也好，跟他诉冤也好。记得神答应你跟答应我的，他要怎么样为我们伸冤。如果我们真的有冤，你放心，神是全然的公义，就像你身为父母一样，你不会故意虐待你的孩子中的一个，然后总是对他行不公义，对不对？即使你这样做，你的孩子也会抗议的。所以神绝对是公义的，我们要亲近神，然后我们要记得，我们要征战，我们顺服神的律。你不想这样做，可是你记得神说你一定要这样做。比如说我们上次提到的，你要谦让，你要让，不是说你错了，而是你可以让一步，你要忍耐，你要宽容，然后呢，你要饶恕，因为你竭力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保守。我是当中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我们的整个身体的一个合一的这样的功能，这是我们的重点，我们的着重点，不是我想怎么样，我想怎么样，已经不是重点了，因为你已经信主了。那么第三点告诉我们，正本清源的第三点告诉我们，告诉我们说，我们对不起，我找一下哈。第三个点是专一的爱主，我们有一个专一的心来爱主。当我们想要解决这些切实相爱的这个障碍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专一的心。在圣经教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词句哈，同心合意。我们都知道人的个性不同，生出来的生性也不同，做法不同，有我们的个人的文化背景都不同哈，经验也不同。但是圣经用一个同心合意，怎么可能呢？当我跟对方不是那种很投缘的人的时候，你们还是可以有一个心，有一个同样的一个方向，一个心意，那就是对着我们的神的时候。那如何能够对着神能够专心，当我专心对神，他也专心对神，我的动机就是为了神的时候，我们就会不会为自己要的去争，我们就可以为神的缘故做刚才我讲的谦让、温柔、忍耐，然后呢我们可以包容，我们也可以饶恕。切实相爱的消极面就是我们要放掉对方对你有亏欠的，就是饶恕。那一方面呢，你能够包容；那积极面呢，就是我能够去爱。那也就是我们耶稣在这个登山宝训的时候讲到的，说 第一个陪他走第一里路，就是消极方面，这是我即使不是很甘心，我就努力去做，但是这还不够，还有个积极面，我甘心乐意的陪对方走第二里路，那也是我上次提到的，能够这个爱呢，能够遮掩这个啊，我认为他有不够、有亏欠的这样的人或这样的事情。所以在这里有告诉我们哈，一样的哈，告诉我们雅各书第四章的第八节。刚才我们提到说这个那个私欲的问题，使我们有征战，里面有征战，外面有征战哈。然后接下去告诉我们说，心怀恶意的人呐、啊，第四章第八节的后面，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亲近神，神就便亲近你们。这个是雅各书的啊第四章第八节。那么专一的爱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让我们的心里面没有恶意，没有其他的，就说当我们不能强求或不能两全其美的时候，只要对着神这一方面，你就放掉那个你想要的，你的动机只是为了神。这个就是当初的这个使徒行传的教会的那种同心合意。我们都知道保罗跟巴拿巴两个是非常不同恩赐、不同特性的人，可是神就命定他们要一起同工。这个时候他们怎么样能够同心合意呢？一定就是只有一个心智，只为了神，而且神是配得我们全力的为他。那么现在啊，我要用一个圣经的例子，也就是前几天我在雅各小组里面分享的创世纪的啊第24章。如果我们当中有雅各小组的我们的弟兄姐妹的话，那请你们再听一次哈，或许角度有点不同哈。那我从这个创世纪的第24章里面，就是亚伯拉罕娶媳妇的这个事件整个篇章里面呢，我看到一个非常完美的叫做彼此服侍的一个模式。那么这个当中的人物有亚伯拉罕，我们称为信心之父。一开始他就很清楚神的呼召，他一定是用信相信、依靠还有顺服来按照神要给他走的方向去走。第二个人物是一个他的老仆人，这个老仆人本来亚伯拉罕如果没有后嗣的话，所有的财产是要给他继承的，所以表示说他虽然是仆人，可是跟亚伯拉罕之间主仆的关系却有一种爱跟信任的关系。一个主人会把他的所有的产业交给一个仆人，一定是彼此有非常紧密的那种相爱的关系，一个是服侍主人的，一个是信任他的仆人。第二个人物，第三个人物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他没有出现多少在这一章里面哈。不过他是一个引子，就是说如果没有他的事情，就不会有这一章。因为要帮以撒找到他的媳妇，所以呢，他就我可以说他不是主角，可是却是在这里面呢，也是一个因着爱被成全的一个后来娶到自己所爱的妻子，而且他的心在失去母亲之后得到了非常大的安慰，还有他的后来娶到的这个利百加，当中还有一个就是利百加的母亲，他的哥哥拉班这几个人。那我要提的是刚才彼得说的，我们要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包括没有怨言，包括彼此服侍，而且呢互相款待。即使我们有主仆的关系，我们有 啊，各种不同的这种阶层关系，这个是社会上的一个必定的啊一种秩序。但是只要你是神的儿女，我们都可以在这个次序里面，因为彼此服侍，彼此相爱，彼此款待，以至于有一幅非常美非常甘甜的这种切实相爱的这样的一个啊生命的体现。那我简单的把这样的一个记事，创世纪第24章的记事来啊稍微描述一下。一开始亚伯拉罕自己知道老了，那么他的一件事上的他的自己的一件未了之事，就是这个心肝宝贝儿子，唯一的儿子，他需要有一个妻子，这是正常的哈。而且呢，他要繁衍后代。为什么亚伯拉罕有这个想法？他在这一章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说神已经告诉我，我的后嗣就是由撒拉所出的，就是以撒。那既然以撒已经出现了，我的儿子出现了，出生了，那么接下来呢，神答应我要给我的后裔如海边的细沙，像天上的星星，意思是说我会有很多以后的下一代传下去。那从我们的理性逻辑来想，亚伯拉罕已经认定神，亚伯拉罕的仆人是一个很有理性很有逻辑性也很有计划的人，所以他明白了主人的意思，他也诚心的很谨慎的要完成主人所给他的任务。那你可以发现，当亚伯拉罕的仆人一路要到那个拿赫城去帮以撒找媳妇的时候，他跟神的关系非常的紧密，在那里有好几次他这样子称呼亚伯拉罕的神，耶和华亚伯拉罕的神，求恩向你求恩，他向他求恩，然后呢他还要求他让他知道清楚，是这样吗？所以亚伯拉罕对神的敬畏无形中也成为这个仆人对神的一种态度，他一路上就靠着神，他要确定是不是神的意思是这样子，然后他也不急不徐的要去查验啊，是不是就是这个女子，他先设下一些想法，然后就跟神说，我为了要确定你的意思，请你让我从这个过程当中让我认为知道是你要的。然后接下去呢，他还要查验，他静静的看，或许到这里你会发现这个老仆人已经老了哈，动作也很慢，所以我说不急不徐哈。可是当你看到他后来已经确定了，从对方印证了这个就是亚伯拉罕儿子的这个妻子的时候，他快马加鞭的，连饭都不想吃，连休息都不要，要把这个媳妇带回去。所以你看到在这里你看不到这个仆人的特性，有一点点他是很聪明的，而且他是很老道的，很有经验的，但是你会看到这个仆人的忠诚，看到这个仆人跟亚伯拉罕一个心意，就是对于神的一个很清洁很专一的依靠顺服的心意，他认同只有神给的是最好的。所以呢，他到了已经确定之后，他就极尽他的力量就要把这个媳妇带回去。那我们这里看到这亚伯拉罕的这个仆人呢，一个年纪大的人通常已经有很多经验了哈，我们很容易会倚老卖老哈，但是你看到他的那个忠诚不变，他的敬畏神跟亚伯拉罕一样，你也看到他非常的谨慎，他不偷懒，他很用心，而且他很积极，等于说他的主人的神就是他的神。在他们主仆的关系里面，因着神的原因，他们就像家人一样，这不是我们肢体的关系吗？虽然或许恩赐不同，可是我们各尽其职，然后就这样子，也因为他们有同敬畏一位神，
包括利百加的父亲，还有他的母亲，他的哥哥，都因为神的关系，他们就认同。就这样子一下来，就马上让他走，因为他们想让这个女儿能够待个十天啊，待几天跟妈妈在一起啊，舍不得他就那么快就走。结果他们也尊重啊，利百加说：“你愿意去吗？”他说：“我去。”所以呢，就这样子很快的就跟着这个仆人回去了。那从头到尾为什么能够那么的顺利？为什么能够那么的和谐？为什么能够那么的同心合意？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位他们敬畏尊崇的神。然后无形中呢，当你敬畏尊崇神的时候呢，你会表现出那种忠诚、顺服、尊重。在这里我要提一下哈，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圣经所说的，不管是谦让、忍耐、温柔、饶恕、宽容都好哈。事实上，我们用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词来表达的话，就是我们对人有一种尊重。即使亚伯拉罕的仆人已经看到这个利百加的出现，已经一一的印证了神带领他给他的这些细节，可是他还是要尊重这个女方的家人。你们愿不愿意让他跟我回去呢？愿不愿意让他嫁给我主人的儿子呢？这个是一个对神的敬畏之后，就会对人有一种尊重。那万一神已经让他看到说这个就是，但是这对方不愿意的话，那你认为这个仆人会怎么样？也有可能发生。我相信这个仆人就是服在神的大能的下面。我们服侍神，我们彼此服侍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负结果的责任，我们尽力而为，我们按着圣灵的带领，我们顺服真理，我们顺服神，顺服神给我们的原则之后，他的结果让神来负责任。而且我要说，有时候那个结果不一定是一个很顺利的结果，或者是一个你想象中的结果，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心里面是切实的相爱，而且是很尊重的、很谨慎的来彼此服侍。切实的相爱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肢体当中，我们就是很积极的，不是被动的，也不是拖延的，该解决的就要解决。如果需要去面对的，我们一样的，我们不能拖延，不然的话，你里面那些垃圾就会越积越多，你可能会越来越难去清除你里面那些垃圾，而且呢，还会造成更多你自己的亏损。所以今天我的重点是要提醒弟兄姐妹，神的话是确切的，是绝对的，然后立场就只有一边。那如果你要站在神这个立场，你会有在生活中会有征战。如果你不去面对这个征战，你不谨慎，你不积极，你不用心的话，你就会活在一种虚妄还有让圣灵担忧的这样的一种日子当中。那让圣灵担忧的话，我上次提到，事实上是担忧你的结果，因为你很可能会落入魔鬼所要给你的陷坑。因为魔鬼来就是要杀害、要毁灭、要破坏，到最后呢，因着我们的私欲的这种挣扎，这个私欲的这个主导呢，我们就会变成那个没有办法持守圣灵为我们所赐给我们的那个合而为一的心。 那我们继续的以后我们要来谈一下在生活里面的关系，不管是我们的家人关系或我们的工作关系里面，我们啊，神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个准则，好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啊，让圣灵来引导我们成为一个确切彼此相爱的人。我要再提醒一次，切实的相爱就是尊重，像款待对方一样，切实的相爱就是我们不发怨言。所以要赶快的积极的除去你心里面的一些毒素，一些激发在里面啊，就是隐藏在里面那些不好的一些感受，不然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做到温柔忍耐宽容饶恕的。然后我们要懂得怎么样来用恩赐彼此服侍，当我们看到对方没有的而你有的，你是来扶持他，你来帮补他，而不是来责备他，来攀比他，为什么我有你不会这样呢？很多时候哈，我们会看到啊，有些人呢，他地上东西也不捡起来哈，他就是通常弟兄姐妹会有面对这种情况哈，就是女性会比较细节，弟兄会比较啊粗犷，他们看大原则，看大目标，所以呢，地上踩过去东西他不捡哈，你交代他的事情呢啊，三件可能记得一件就很好了。你会发现有这种情况，不是只有你的丈夫，不是只有你家的男人哈，其实男人就有这种特性。那你有那种恩赐，你就要有恩赐来服侍他。但是你怎么样让你不发怨言呢？一来你甘心做，二来你还是要表达，好，你还是要去用爱心说诚实话，说我希望你可以帮我一下，下次你能够啊这样做的话，就帮我很多忙。好，你宁可把它表达出来，而不要心里面积压一些负面的这个情绪。所以我很期待我们按着神的话语来过我们的生活，这是很实际的。我最近在想说，我们对于这个疫情的一些发布的消息每一天很关注哈，有很多时间很关注，然后他发布什么样的一些方法我们也非常的相信，而且都去实施，这是很好的。问题是里面也有一些不是真实的消息，但是我们却很用心很认真的去做去尝试，叫你吃什么你就吃什么，叫你不要怎么样就不要怎么样。我但愿我们对于神的话语也有这样的态度，当神对我们说那句话的时候，告诉我们该怎么做的时候，难道我们不应该比那个小小的这个病毒还要更认真吗？因为我面对神的时候是一位伟大的神，所以好不好，让我们用这种心，很谨慎很注重的心来面对神的话语。如果他说要彼此切实相爱，彼得还告诉我们说最要紧的事，那我们好不好放在心上，切实的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愿意的心，然后我们在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有一个纯一清洁的动机来对他，以至于别人也会看到我们，也会跟我们学习，因为我们有主耶稣的样式，就会吸引人，就让人家渴慕，不是我们行，而是神的儿子已经为我们立下的榜样。而且他是得胜的主，他是复活的主，复活的意思就是他得胜了，他胜过所有会把我们打下去把我们打败的一些罪的啊，这些结果或者是这个罪的毒钩，死的毒钩。所以我们有主为我们的榜样，我们有主为我们的确据，我们一定可以得胜。我们不是那个没有神的人，很无奈很可怜啊，非常啊自卑的这样的一个人，我们是有确据的，让我们就靠着主能够彼此切实相爱。